当我们上次谈到利未记第九章结束的时候，当他们献完所有的祭，耶和华的荣光显现，然后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就降下来烧尽的燔祭，这是第九章二十四节最后一节。可第十章的第二节又是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但这次就烧死了亚伦的两个儿子。所以你得想象那种场面啊，这个当中是发生在同一天，相隔可能不到一小时，很可能刚刚火降下来把燔祭烧完了，转眼之间亚伦两个儿子就死在那里。你知道这是个非常戏剧化的这种前后的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啊。所以正在欢乐，因为前面在欢呼嘛，一下就变成一种震惊，震惊之后带来一种哀哭。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死在圣所，哇，连我读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两个的那种两极的变化，不是隔了多少年，不是隔了多么久，就在可能一小时之内，甚至前几分钟跟后几分钟，耶和华的火出现两次。所以这段圣经读起来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那种感受是很不一样。而且你知道，这种圣经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有印刷术，我们可以人手一本圣经，我们是用读的。在早期的所有的圣经都是用念的，就全国可能只有几本圣经，所以到了一个节期的时候，祭司也好谁也好，他就宣读圣经，然后大家坐在那里听的。当你听的时候，而且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还分章分节，说这一章完了啊，今天讲到第九章啊，散会，明天再来听第十章，他可能是这样一直读下去的。所以当听的人也是听到耶和华我降临在欢呼，听的人也是开始觉得so good， 然后一下来隔了两节，耶和华火再次出现烧死了亚伦两个儿子。我想事隔多年之后，以色列人每当读到这种圣经的时候，也会那种忽然间那种毛骨悚然，哇！但是你要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这种情形在极为欢乐到极为悲哀这个中间，这场瞬间发生的事情，旧约圣经出现过很多次，好多次。前一分钟我们正在欢乐的时候，后一分钟立刻一件事情发生。因为什么？神是圣洁的，所以圣洁的神，有时候我们在欢乐的时候，有时候忘记自己是谁，忘记自己在做什么。譬如说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发生过两件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是我们曾经说过，撒母耳他的养父祭司以利，也被称为当时的士师以利，他两个儿子坏透了，所以那次打仗的时候他们打输了，于是就把约柜抬出去，就靠着约柜就可以打赢，就那次又败了。不但如此，非利士人把约柜俘虏了，那约柜到了非利士人那里，他们把他放到他们的神庙里面去，就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神庙那个神像就砰倒下来，就好像跟这个耶和华神磕头一样，就倒在约柜面前。哎，怎么回事？搬回去，第二天早上起来砰又摔下来，这次一摔的头断手断脚断，就四肢全断了，那个神像的头全部断掉了。没事，很发现，哎呦不得了，好像这个耶和华神比这个神还厉害啊。那么我们这个城不收了，就换到另外一个城。非利士人有五座城，就一座城一座城就巡游，从这个城到那个城到另外一个城，瘟疫来了，哇，这个城搞得一趟，我们不收不收不收，就五个城全部绕一圈，全部得了瘟疫。最后非利士人说不行，以色列这个神太厉害了，要把他送走，于是送回来了。那他们的祭司是想说可能是巧合，也不一定是耶和华神真的那么厉害。不，很简单，他就弄了个新车，找两只母牛，从来没有这个 做过苦工的哈，没有载过什么，把两只母牛摆的，把约柜放在车上，让它自己走，没有人开车。如果这个两条牛就走着走着就往以色列那里去的话，那是耶和华做的；如果它乱走，那表示说这个是巧合。就那两条牛就一面走一面叫，一面走一面叫，就一直往以色列那里去，结果到了边界，进入以色列人的区方去了。然后那边有个田地，哎，他们正在田里耕作，就发现哎，一部牛车来，再一看约柜，哇，好高兴哦！他们就把约柜抬下来，就在一个大磐石上，约柜抬下来，然后在这个献祭啊，很高兴在欢庆。然后有些人，当然有人就好奇了，哎呦，约柜是放在约会幕里的，只有祭司看得见，平常人看不见的。他们就是过去看这个约柜，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详细说了。看看约柜，就好像如果你发现一个棺材出现的话，你看棺材，欣赏棺材吗？你会不会很想要去看看棺材里面是什么呀？人心都是这样，一定要把棺材掀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那有些人会不会掀开约柜看看里面有什么？摩西的法版在里面。总而言之，圣经上就记载，当他们在欢庆的时候，有人去观看，他没有说是观看外面，观看里面，观看约柜。约华立刻击杀70个人。但原文圣经是有点 confused， 因为他有50000，所以有的圣经写成说耶和华击杀了50070个人。我靠，那杀太多人了。但是现在我们的翻译本大部分翻译成说击杀了70个人，而当时有50000人在围观。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多大的群众啊，就是因为什么？约柜回来了，在欢庆，50000个人在欢庆，耶和华当场击杀70个人，因为你擅观随便看耶和华的约柜，一下子从欢乐变成悲哀。最后这以色列人怕了，那怎么办？最后有一个人叫厄别以东，厄别以东是利未人，他们那个支派的人是后来是专门分配做看守会幕门口的，也是后来看守圣殿门口的厄别以东，他们是分配做扛抬约柜的人，就放到他家去了，就一放放了几十年。内幕也是一样，约柜回来的时候全国欢庆的时候，一刹那之间70个人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那个人是非常戏剧化的。另外一次的戏剧化是大卫，很多年之后大卫了想起了他在耶路撒冷建了皇宫，约柜还留落在那里，在厄别以东家里运回来。于是那天他们就从厄别以东的家里把约柜要运回耶路撒冷，那大卫也很高兴哦，所以那天有乐队，然后献祭，然后沿路一直这样吹吹打打的，然后厄别以东就用一个牛车把约柜带着，因为从山上下来还要到耶路撒冷又要上山，他们用约柜这样随着走，就用牛车，然后厄别以东的2个儿子负责驾车，其中有一个在驾车，另外一个不知道在车子什么地方，反正2个人负责把这个约柜送下山。在走的过程中，圣经上说牛失前蹄，就是牛好像绊了一下这样，车子就歪了，快倒下来。所以厄别以东的儿子立刻扶住约柜，免得约柜掉下去了，对吧？他一碰约柜，立刻就死掉了。大家在好高兴哦，约柜要回来，连大卫王都亲自在场。结果厄别以东的儿子就死了，就好像这边亚伦的儿子死一样。厄别以东忠心的看顾这个约柜20-30年之久。他的儿子就死在运送的过程中，大卫吓到。我刚刚可能有点，我没有看圣经哈，有人讲错了，不是厄别以东，后来轰到厄别以东家里去，本来最初是在，我确认一下哈，免得我搞错，第6章，后别送到厄别以东家里去，先是在亚比拿达，抱歉哈，那时候菲利士人送回来以后，他们送到亚比拿达的家里去，后来亚比拿达的儿子叫乌撒，乌撒死了，然后后来 大卫就不敢把约柜送回耶路撒冷，就暂时寄放在厄斐以东家里，最后是从厄斐以东运到那里，因为中间犯了一个错误，约柜只能由大，就是说那个利未支派的人肩膀扛抬约柜，不能用牛车。非利士人他们不知道，那是另外一回事，利未人应该知道，亚比拿达知道，厄别以东知道，是厄别以东那一次回来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个抬进来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利未人用肩膀抬着一步一步这样走回来的，你不能偷懒用牛车，所以亚比拿达身为利未人他应该知道，虽然他照顾约柜几十年之久，有点功劳有苦劳，但在神看来这叫做圣洁，我定规的是怎么样他就是怎么样。所以这种情形都是那种圣经当中由欢庆瞬间变成悲哀的这种事情，圣经上记载过很多次。那为什么常常有这种经文出现？一样我就说那个亚比拿达的儿子就这样死的时候，很多人也是觉得神，我们人总在想嘛，你要功过得失要抵消一下吧，他有过但是也有功啊，对不对？他照顾这个约柜这么久，就这么他有好心要免得约柜摔坏了嘛，他摸他一下嘛就死了。所以你有千百个理由说，哎呀这神有点是不是太过分了、那为什么圣经有这样记载？常常就是让你很戏剧化看见前一分钟的欢乐变成悲哀，都在表达一件事情，神是轻慢不得的，圣洁公义的神轻慢不得，你别在他面前有点乐过头了哈，乐极生悲，这个成语你在圣经中可以找到好几个这种的例子，就是乐极生悲。那今天这段经文也是一样的情形，那当然这段经文里面也有一些我们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的，因为读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谜，好像不太懂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一开头就提到第一节到第七节主要是一个叙述文，在记载事情发生了什么，然后后来怎么处理的。那第八节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另外一些规条，特别是讲到祭司的，对祭司的方面你要怎么处理什么事情，有些条例。那前面这个故事是说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这是他的老大跟老二，他有四个儿子，两个儿子就是后来提到的以利亚撒跟另外这个叫做以他玛，这两个比较小。当年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记得有一次在西乃山，其实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还在西乃山下，因为到利未记完了到民数记他们才开始拔营离开西乃山往迦南地走，所以这个时候整个利未记发生的事情都还在西乃山下。有一次在西乃山耶和华要显现然后召见，于是他叫摩西召聚了70个以色列人的长老，就是领袖。其实在第九章那一天摩西召集亚伦和他儿子，然后那是以色列众长老来，那众长老通常一般的解释就是那70个长老代表12个支派的70个长老，那一天是耶和华要召见这些人，所以70个长老摩西亚伦带着他们上山。现在有一段很特别的记载，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又吃又喝。哇，当然神有在会宴当中露个脸吗？我想他没有真正露脸，因为没有人可以看到神了哈。但那个场合是很特别的，是超级国宴，可是那天记载的时候是摩西亚伦加上拿达和亚比户，就这两个儿子是当时在场的，在山上那一次特别的宴席的时候这两个儿子是在场，反而是后来的两个小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没有上山，是拿达和亚比户跟70个长老，表示这两个儿子也有可能年龄的问题，他们年龄比较大， 所以某种的代表性。但不管怎么说，当年在山上跟耶和华在他的面前吃喝的参加这个宴席的人当中是这两个儿子，而如今死的就是这两个。就这两个不是无名小卒，在出埃及记有记载。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呢？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要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这是圣经中在利未记第一次提到香炉。出埃及记有提到香炉，因为出埃及记那时候还没有三十章在记载的时候，那时候会幕还没盖好，祭司还没就职，这些都还没有，所以他有提到说要 做什么东西，那这东西干什么用的，还有提到香炉怎么做的，香怎么做的，那将来这个香炉这个香是来做什么用的，在那边有提到香炉。可是利未记我们强调五个祭没有香炉，然后提到大祭司献祭没有香炉，到第九章他们就职了还没有提到香炉，就是在会幕的里面一边是陈设饼的桌子，一边七个金灯台，正当中那个至圣所前面的布幕前面就是一个香炉，那边有个香炉。然后呢这个香炉当然有香，那边不能够放祭物的啊，只是烧香而已，一个香炉。那这个香炉的火从哪里来？是从外面祭坛上，就烧燔祭、烧赎罪祭那个那边的火炭拿过来带进会所，点燃里面的烧香的那个是代表祷告的炉，那个香炉在那里。然后与自己有一个小的香炉是装火炭的。现在说的就是亚比户跟拿达拿着这个小香炉要把炭火带进会幕，在那边加上香，所以盛上火的意思是就是红炭，烧红的红炭，不是一个点火的灯那种火，就是一个火炭，加上香，然后要到耶和华面前献上，那叫进入会幕。在那个前面那个香炉，香炉大小大概跟讲台差不多大，不大的一个香炉，外面的祭坛是很大，他进去要献上这个东西。但他这边说的是献上燔火，这件事情引起很多圣经学者的研究和讨论，到现在为止莫衷一是，或者说有各种说法，我们还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哪一个是完全对的，因为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说。那这个燔火这个字，英文版的圣经就有好几种翻译，那比较古老的像 King James 啊等等，新美国标准版他就翻译成说 Strange Fire，就是奇怪的火 ，strange 就奇怪的嘛啊，但也有的把它翻译成 foreign， 就是说好像老外、外国人那个 foreign 哈、啊，是外来的火。总而言之，不是外面祭坛上的圣火。他们拿了一个什么火进来？不知道他从哪里拿到这个炭呢？不知道。那因此，新国际版 NIV 的翻译就是 unauthorized， 就是说没不合法的 unauthorized illegal 或者什么什么。那什么叫做 legal， 什么叫那个，就是说神所要的，所以因此他就是说这个不是耶和华吩咐的，耶和华吩咐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拿了一种火不是耶和华吩咐的。所以第一个火从哪里来，他用什么火，然后什么什么东西，很多不知道，唯一知道的这个炭火绝对不是从燔祭的祭坛上拿来的，因为燔祭的祭坛上的火是刚刚前不久耶和华降火下来烧灭了所有的燔祭以后的那个火，那是从神而来的圣火。如果你从那里拿火炭进去点在香炉上，那是对的。可是如果你不是拿那个炭火，你拿别的炭火，那就叫做燔火。所以这个燔不是平凡的意思，就是不是圣火的都叫燔火。正如待会会提到圣跟俗怎么分，不是圣的就是俗的，不管它的这个价值好坏。我们说俗气可能说设计的不好看， 很俗，不是那个，也不是价值不高，它可以价值很高，它很美观，但不是分别为圣归神的，都叫做俗的，都叫做凡火。这个凡火这个字哈，希伯来文出现过次数不多，在出埃及记曾经提到做香的时候，他做香用什么什么什么，有个配方的哈，用这个东西做香料，他说你不可以用这个香料做任何给人用的哈，不能做化妆品的，你就哦好香啊，我就做一个给我自己闻，不可以，犯规要死的啊。他说，但他说这个做香用这个材料，但是你也不能用其他人其他的各种的香料，其他的香料他用的那个字，我们中文没有翻译成凡，那个字就是这个 strange，就是不是耶和华吩咐的配方，你不可以用那种的东西做成在香炉上的香。因此在神面前的香是有一种特别材料的，那个膏油有特别的香料的，那不是神指定的，那都叫做凡火的那个字。所以我们在那边不是用凡，用凡的材料，就是其他材料。那当然也有的圣经学者说，那他是因为火拿错了而被神击杀，还是他们做了什么别的事情被神击杀？因为你知道待会儿我们会提到，在后面第八节开始的禁忌就是不能喝酒，是不是亚伦两个儿子喝了酒了，糊里糊涂做了这些错事，以至于被神击杀呢？不然为什么就禁止他们喝酒呢？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不过如果从叙述文本文来看的话，似乎没有看出来这两个人是不是有喝酒乱性，强调的就是那个火，你用的凡火不是耶和华吩咐的，所以很可能集中的焦点应该是在那个火。那另外也有人提到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可能性并不是只有一个答案的哈，可能有这个加这个这个加这个，对。另外一个是什么？他们就盛上火加上香，然后要做什么呢？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就要在耶和华面前献一个火。他不会在外面祭坛上献火，有香有火，只能进入会幕，在会幕当中的那个香坛，他在那边点火。但问题是，谁应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读后面的利未记十六章，我们翻一下你就知道，利未记十六章有提到赎罪日的事情，然后提到大祭司亚伦要做什么事情，然后那个时候就提到一件事，利未记十六章十一节，亚伦就大祭司嘛，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下面就提到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最外面的祭坛上，然后盛满火炭，拿一捧这个捣细的香料带入幔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然后取这公牛的血弹去，所以进入幔内点上香炉，把那个赎罪祭的血弹在这些东西的洁净这个圣殿，是大祭司的工作，而拿达和亚比户是祭司，但不是大祭司，那是他爸爸亚伦该做的事。这两个儿子呢，他继续点火替神做事，他要献上这个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耶和华没有吩咐拿达和亚比户做这件事情，这是亚伦要做的事情，是大祭司才可以做的事。这两个儿子好像要取代他的父亲做了一件事情，那我说他心意可能是好嘛，所以因此我们有千百个理由说、哎、小错嘛哈、啊、这个人心意是好、要这么严重把他击杀吗、这是我们的困难。但是可能这个火炭它来源不对，也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有可能，那就是说他们要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这个香和火的时候是没有照耶和华吩咐的，所以他们被神击杀，不管是什么理由，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他没有照耶和华吩咐的去行，而他们是当时就有火出来把他们烧灭，那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所以第一第二节是提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了。那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就是说第九章火出来的时候是神悦纳祝福了他们所献上的祭，所以那个火出现是好的，是祝福的。这边的火一出来就烧死了亚伦两个儿子，那是一个咒诅，那是一个审判。很有趣的是，有圣经学者去统计旧约中一共有12次耶和华的火出现。我们上次提到过有几次是耶和华火出现把那个燔祭烧了，那都是悦纳的。一次是这个参孙的爸妈那一次，哎，人悦纳了就把燔祭烧掉了，对不对？那另外我们这个利未记以外另外一次就是那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但是还有几次火下来并不是把燔祭烧掉，有别的原因的。可是我也提到过有几次火出现的时候是咒诅，是管教的。我提到过先知以利亚那两次哗下来就一次烧死50个人，所以旧约圣经中一共出现过12次耶和华的火出现，不都是跟燔祭有关的？12次。很有意思，6次是祝福，6次是审判。那我们这个利未记就是第九章最末了那是祝福悦纳了，10章一开头那就是审判和遭殃。但是整个圣经12次一半一半，一半是祝福，一半是悦纳，一半是审判管教和咒诅灾难。所以耶和华的火出现的时候好像某种情况下它可能是神的恩典，某种情况下是神的这种很恐怕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整个圣经或整个利未记包括今天所读的这章圣经主要强调就是神的圣洁公义，这个神的整个的本质的本身，这个本身呢它可以是祝福，也可能对另外一些人带来灾难。它就好像我们常说哈，神在这里，一个如果愿意顺服神跟从神听从神的人，神的存在对他总是祝福。那相反的，神的存在对于那些作恶的抵挡的顽梗的悖逆的来讲，神的存在那就是审判，那就是管教。所以我们说我们期望主再来，我们基督徒期望主再来，因为我们是跟随主听的，我好高兴主再来再来。但是对于抵挡主的人，主的再来那就是末日的毁灭。所以我们基督徒哈，谈到世界末日不要哎呦好可怕，世界末日要来了怎么办呢？哎，你是哪一边的？你站对边就没错了，耶和华的显现，如果你站对边，你那边就是祝福恩典一切赦免，你站错边的话那你就等着瞧了，他一出现的时候你就有你好受的。所以其实神是同样一位神，他就是圣洁公义的，但是当你的心是对着他的时候，那这个是带给你祝福的。但是你是反着的话呢，那你就要小心了，这个火耶和华是烈火。上次我们也提到亚伦出来祝福的时候，其中有句话，愿耶和华脸光照你，耶和华向你扬脸，对不对？扬脸是给你面子，光照你的时候一样，如果我冷兮兮了，哦，光照好软和，对不对？但是如果对恶人来讲，耶和华脸光照你的时候，那一光照那可是不得了。当时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走上那个红海那条干干的路，埃及法老王带着军队也跟上来了，哇，要追过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记载的？耶和华在空中向埃及人露脸，就埃及人是大乱，然后就冲不过去了，然后车轮断了，哇，乱成一团。耶和华的脸光照着埃及人，就埃及人是大乱。所以因此 我们说求耶和华向我扬面光照我，那我是站对边的时候，神的光照是代表祝福和保守，所以亚伦用这个来祝福嘛。可是对恶人来讲，当耶和华的脸光照你的时候，那些好像现在雷射可以做什么眼睛治疗，雷射那雷射可以当武器的哈。如果雷射枪咔一照下来，你说那不得了。所以神是同一位神，圣洁公义的，所以整个经文要描绘说神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他是圣洁，他是公义的，但是你得到的结果是祝福和被神悦纳呢，或者是被神审判管教以至于毁灭呢，就看你站在哪一边，你是怎么对他的。所以当亚伦两个儿子没有照规矩，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做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耶和华严厉的审判。好吧，两个死了。第三节就记住后事怎么处理了。摩西对亚伦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要在我亲近我的人中显为至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这样一个悲剧，耶和华却说这是他要显为圣，他得荣耀。所以耶和华得荣耀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像我们所想象的一定是成功得胜的庆功宴的时候他得荣耀了，他显为圣了。有时候耶和华显为圣得荣耀的时候，往往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出现。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确实说这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是他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不是羞辱吗？钉在十字架不是一个失败了，弥赛亚死了，死在十字架上，这么屈辱的死，但耶稣却说这是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跟我们想象是完全颠覆的。是耶和华得荣耀，耶和华显为圣的时候，不一定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叫做成功得胜的那种东西，但是耶和华的本质，他的本质是圣的，这一点在这个事件当中显明。所以摩西告诉亚伦，这是我告诉你的，耶和华是圣的，他要显得荣耀。那这个荣耀，正如我刚说，神的荣耀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神是圣洁，这个本质从来没有改变。你是遵行他的每一个吩咐教导而行，还是你背逆他，就产生你的结果。即使是负面的结果，也是让神的名得荣耀，让神显为圣，即使在负面。然后呢，摩西就招了亚伦的叔叔的儿子，等于是亚伦的堂兄弟了，叫米沙利跟以利沙反，让他们把拿达亚比户的这个尸体哈抬走。那为什么没有叫他两个弟弟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去拿呢？他说你要记得你们现在穿的是什么圣袍，耶和华的膏油，因为前几天他们在就职典礼的时候有膏抹涂在身上，所以你身上有耶和华的膏油，穿着圣袍，你去抬这个死尸的时候就等于圣洁沾染的污秽，即使他是你的兄弟，所以不能由以利亚撒跟以他玛来抬他们兄弟的尸体抬到营外去，而且你不能出营外，那尸体要抬到营外嘛，所以因此是招了亚伦的堂兄弟，也等于是拿达亚比户的叔叔堂叔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下面这个摩西的解释就是说，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所以那时候通常他们在过去古代的时候，他们在丧礼的时候，家属为了代表哀痛，通常就会蓬头散发啊，他们就蒙灰嘛啊，蓬头散发，然后撕裂衣服。他说你们不可以蓬头散发，不可以撕裂衣服，何况你的衣服是什么？祭司的以弗德，你能把以弗德撕了代表你哀痛吗？不可以。所以不可以撕裂衣服，不可以蓬头散发，甚至不能举哀，就是不能哀哭。也许我们从人情来讲有点不合情理吧，兄弟死了我都不能为他哀哭吗？他说让以色列全家的人为耶和华所做的这件事情，为这两个人哀哭，但你们两个还有亚伦 不可以蓬头散发，不可以撕裂衣服，不可以哀哭，他们要去做。待会我会解释，其实就是因为你是祭司的职分在身，你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就是你在当职，你是不可以做这种事情的。那你说祭司是不是都不可以为他们的兄弟家人，因为这个时候当然是第一代只有亚伦跟儿子，他还有第三代的祭司，那很多年以后，一百年以后，几百年以后，祭司已经成百上千的时候，那祭司都不能参加家属的丧礼吗？其实不是不可以。到了21章的时候，利未记21章以后我们会讲，不过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那边就提到说做祭司的可以为兄弟姐妹家人来参加这个丧礼吗？21章就说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就说不是祭司的家属，有别人人，普通的人，不是祭司死了，那么祭司们可不可以所以沾染这个自己，就是说去触碰触摸这个死尸，摸他或怎么样，不可以，除非是为他骨肉之亲，表示是他家属的话他可以的，包括他是谁，父母儿女弟兄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就是他可以，因为出殡的时候或者他们要对尸体裹布啊，做什么做那种堂台啊，这些事情都是会沾染死尸嘛，对吧？如果是为自己的家属可以，但是为别的人不可以。他说祭司既然在民中为首，不可以从俗沾染自己，也不可以头发光秃，不可以剃除胡须的周围，不可以用刀划身等等等等的，都不可以做，但是家属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这边可以，我们立位第10章不可以，差别在这里。如果你是轮值在会幕中或圣殿中轮值，穿上祭司袍已经抹了油的时候，那就不可以，你现在有个职分，那他们是轮值的嘛，后来在大卫时代有24班，就是说24班的祭司轮流的，所以当值的只有一班，另外23班在家里休息做别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如果有家属过世，他可以参与丧礼吗？可以，当值的那一班不可以，因为你穿着圣袍被抹膏油你就不可以，没有当值的没有问题。那当时亚伦也好，亚伦另外两个儿子三个人都是当值的，才刚刚就职，穿着圣袍刚刚抹膏油，算不可以。但是也有一个情况下，第10节，弟兄中做大祭司的，头上抹了膏油，承接圣职，穿着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甚至不可以为父母沾染自己，也不可以出圣所。大祭司不行，大祭司永远不行，为什么？大祭司除非他死了，他永远当职。别的祭司有24班可以轮班，他没有得轮班的，除非当他死了，所以大祭司是永远不可以，就是即使你的至亲家属过世，大祭司也不能够离开圣所，不可以参与丧礼，不能触摸死尸，所以有这个情况。所以因此让大家了解一下，神不是那么不合情理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有一个特别情况，何况当时以利亚撒跟以他玛以及亚伦三个人是当值的大祭司嘛，所以他们是不可以的，不是说所有情况都不可以。第8节以后就提到也有关祭司的一些条例的一些补充的说明，其中有3件事情被提醒了。第一件事情是第8节到第9节呢，就提到说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耶和华晓谕亚伦，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不过利未记当中是唯一的一次耶和华神对亚伦说话的时候是直接对他说话的，只有这么一次，没有第二次了。所有耶和华对亚伦说话都是耶和华要摩西转告亚伦说，都是由摩西讲的，耶和华启示摩西，摩西告诉亚伦，唯一的一次耶和华直接对亚伦说了是在这里。当然在 其他另外有几次，像出埃及记三十章，那时候也是耶和华对亚伦说，在出埃及记有出过一次，然后后面民数记出现过一次，就整个圣经里面耶和华直接对亚伦说话的只有三次，但利未记当中只有这一次，表示是很慎重的，而且直接告诉亚伦的这些事情啊。他说不可以喝酒，他叫做清酒浓酒啊。那我们中文翻译成清酒浓酒，那其实的英文是这样翻的，所有的清酒都是 wine， W-I-N-E。 我们中国人的餐厅的食谱 menu， 或者是卖酒店的哈，我们所有的 wine 都翻成酒，可是英文的 wine 只有一种酒，葡萄酒才叫做 wine， 啤酒不叫 wine， 所以我们中国的那个菜单常常写错。我就看过那个航空公司的菜单啊，酒类，它酒类嘛，有 whisky， 有 brandy 葡萄酒 ，whisky 不是 ，beer 它是放在一起，就写酒，英文写 wine， 然后下面列了一堆有啤酒有什么酒。wine 只是葡萄酒，葡萄酒以外的都不能叫做 wine， 有时候叫做 distillate， 就是蒸馏酒啊，或者是别的东西。那所以这边圣经上的英文其实那个清酒那个字就是葡萄酒啊，清酒是葡萄酒，英文比较简单，都是 wine 啊，没有例外。就是这个后面的浓酒，浓酒这个字的希伯来语的翻译呢，就有好几种可能性。那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是翻成 distillate， 就是蒸馏酒。那那种是可以各种东西做的，通常就是葡萄酒除外。那换来说，你可以是啤酒，你可以是像 whisky 啊。不过在早期的时候，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为止，所有提到清酒、浓酒，大概没有例外，就是清酒都是淡淡的葡萄酒。而且是很淡，那就是说这个酒精含量大概都是5%以下，2%、3%，很低的。因为这种高浓度的酒精，高浓度的葡萄酒是后来阿拉伯人大概在第十世纪中古世纪发明的，也就是说公元1000年以前没有超过5%酒精的酒，包括葡萄酒没有。所以你现在喝的 Blendy 都是 12% 的酒精的，以前没有的。所以在耶稣时代的时候，他们喝的 wine 都是很低浓度的，所以圣餐的时候是喝葡萄酒。但是你千万不要用圣餐的时候用 brandy， 那酒精浓度太高了。所以在天主教有规定啊，这个神父主持弥撒，弥撒就是圣餐礼了 ，mass 就是圣餐礼，那他们都要喝葡萄酒嘛。所以他们的那个大碗是葡萄酒，不是葡萄汁，葡萄酒是有酒精的。所以他有规定，神父他们礼拜天好几堂的这种 mass， 就是弥撒礼嘛，那每次都要喝嘛。所以他有规定，天主教神父一天只能主持几次，因为怕喝过多。他有规定，你的 alcohol 酒精含量，你最多不能喝超过几 cc。那你一杯喝10cc， 里面有12%的酒精，就是喝了1cc 的酒精了。你喝过几 cc 就会醉了，就不准。所以他有规定，神父只能主持几次弥撒礼，就因为怕他喝太多酒，因为他们喝的是真的酒。天主教不用葡萄汁的，耶稣也不是喝葡萄汁，他是喝葡萄酒。但是以前那个时代的葡萄酒酒精浓度很低了，真的不会喝到你醉的了。但是祭司不可以喝酒，意思就是说不是不能喝太多，而是不能碰，不能碰。那浓酒通常一般来讲，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那就是指啤酒。那么那时候用麦啊做今天所谓的 whisky 可以到20-30%， 哇，这么高酒精浓度的，那也是很久以后才发明的。那个时代没有到这么高的这种技术，包括发酵技术还要提炼，所以为了叫 distillate， 通常那种酒精含量很高的话，你是发酵完以后，发酵完的酒精不会那么高的了，因为发酵到那么高酒精容量的话，酵母菌会死掉的了，它不可能有那么高，它就是把那个东西弄出来蒸馏，然后水跟酒精给分开，然后酒精含量越积越高啊， 所以今天是蒸馏过的酒才有那么高含量的。那个时代还没有这种发明的，当然提炼技术就是我们学化工的了，就是我们学化工，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在做酒了。所以清酒、浓酒，那你知道啤酒？清酒就是说，你看葡萄酒哈，当然我们现在有红葡萄酒、白葡萄酒，那也是容量比较高，都通常比较清澈。啤酒就是有点浑浊，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清酒、浓酒，其实就是说不能喝葡萄酒，不能喝啤酒，基本上是这样，任何酒类都不可以，因为酒会乱性。那你作为祭司，你做的每件事情都要严格遵守神的吩咐。一犯规，就像拿达亚比户所遭遇到下场，所以因此借着这个机会，神就直接告诉亚伦说：“你的子子孙孙进会幕的时候，不是平常生活是不能喝，你轮值进会幕执行这个职务的时候，不可以喝任何酒。啊，不是生活中平常，因为在早期古代的时候，他们所有喝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喝酒，原因。”水是不干净的，因为水没有很好的过滤啊等等，那酒呢是因为发酵过等等，所以发酵过程中本身就杀菌，在酒里面你不可能有大肠菌什么菌，那种菌在发酵过程中就杀掉了，所以酒反而是那个，所以为什么保罗后来提醒提摩太说你胃肠不好不妨喝点酒，怎么传道人叫他传道人喝酒呢？因为只有酒是干净的，那你平常的水很可能是肠胃不好，那更加的那个肠胃的毛病就出来，所以喝酒是可以过滤的哈。而且我就说当时的酒的酒精含量是很低的啊，有这种原因。但是你生活中你可以喝酒，但是进会幕什么酒都不可以喝，免得你死亡。我想在那个时候对亚伦讲的时候，即使拿达亚比户不是因为喝酒而犯规，即使不是，但是提醒他就是说，如果你犯了规的时候，你就知道，就像你的两个儿子会死的。那你毒药、喝酒、乱性，以至于犯规，对下场是不得了的啊！就用这个理由。那第二件事情的提醒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就提到说，你们做祭司的，你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职责？他是说，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啊，又可以使你们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一切的律例来教导他们。那所以其实这边来讲呢，一个就是说两个职责，一个是分别圣的、俗的，洁净不洁净。那当然这边只这样讲，那什么是圣的呢？什么是俗的呢？什么是洁净？什么不洁净呢？这个东西是后面我们讲第十章、十一章开始到第十五章，五章之长。就在讲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所以这边就埋下一个伏笔。所以十一章到十五章就是祭司们你要搞清楚什么东西是圣的，什么东西不是圣的，什么不是洁净的不洁净的啊，然后要教导百姓，就是一个教导的责任。那十一节是提到这个教导除了这个圣的俗的以外，还有所有摩西晓谕的律例诫命都要教导，所以教导是祭司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实际上很可能应该说是最重要的责任，最重要的责任。所以在历代志下十七章有提到，当时有个犹大的王是在犹大国的晚期，约沙法王，他在圣殿中修理的时候找到了摩西的律法，他就表示说在这个之前呢很可能没有找到摩西的律法，我就说全国可能就是一本两本这种抄写的圣经，那这个之前没有找到以前，你就可以知道说荒废已久了，连祭司都不知道耶和华的律法、摩西的律法，那他不知道的时候他怎么去教导呢？所以那一天约沙法找到了这份以后，他就吩咐祭司们走遍全国教导全国的百姓摩西的律法，对，祭司的责任之一。那当时怎么做呢？我讲一个合理的推测，虽然圣经没有明说，约沙法王把找到的摩西律法可能 copy 了好几份，抄写了好几份，不然你只有一份，那只有一个人可以走了，如果抄写好几份可以从南到北到处去教导嘛，对，至少很明显的就是 祭司的责任之一，只教导摩西的律法，这边就提到了。然后十二节到最后呢，就是另外一些比较琐碎的一些小事情的条例，然后也提到一点叙述文。摩西的亚伦和他生下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献祭的时候，火祭当中有素祭嘛，素祭这是给你们的，所以你们要在祭坛的旁边吃，在圣处吃，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那个区域里面吃，这是你们的份，你们儿子的份，表示说这个是给祭司的。那十四节就提到了那个举祭和摇祭，摇祭的胸，举祭的腿，要在洁净的地方吃。但这边就提到你在你的儿女都可以吃，表示说这个祭肉是给祭司的，给祭司不限定在会幕里面吃，他可以带回家给你的儿女同吃。但是素祭的饼不能离开会幕，只能在圣处吃，但是肉是可以带出去然后给你的儿女们吃。然后就提到哪些要烧，哪些可以当作你们的份。到十六节开始就提到说，哦，吩咐讲完就开始找说，哎，当场要执行这个事情，哎，就发现结果呢，这个举祭这个腿跟摇祭的胸被烧掉，所以摩西就愤怒嘛，就说，哎，你们怎么会做这种事情？这个是要给你们吃的，你不可以烧的，不应该烧，是可以吃的，那为什么没有吃？啊，就责备他们。然后这个亚伦十九节就开始解释说，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他说，今天我遭灾嘛，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我可以吃百姓献祭赎罪祭的祭肉吗？理论上是可以吃，可是今天此时此刻，你觉得我合适吃吗？摩西听见了，便以为美，就是说接受，就说这是合理的。那这边有一点点 confused 在哪里的，有点困惑的地方在哪里？第十八节说，看哪，这祭牲的血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在圣所里吃这个祭肉。摩西是责备他们没有把血带进会所里面去，因为本来献祭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下血带进去洁净会幕，一个是祭司为自己献祭的时候血带进会幕里面洁净里面，第二种百姓献赎罪祭也要把血带进去洁净会幕，这两种情况下所有的赎罪祭的祭牲带到营外烧了不能吃。那这个情况下摩西说可以吃的是什么？可见这一次所说的不是祭司自己的赎罪祭，这是第九章讲过的，也不是为众百姓的赎罪祭，那也讲过。这边就是第八天开始了，已经有百姓个人的或者各种情况下的赎罪祭开始出来了，他们在执行大祭司的祭司的工作，百姓献赎罪祭。那那时候百姓献赎罪祭，祭肉是可以吃了，而在这种情况下，血是不必带入会幕。所以只要血没有带入会幕的那种赎罪祭的祭肉，胸和腿祭司可以吃。摩西说了说，你看血没有带进去啊，不是说你没有为什么没有带进去，而是说血本来就没有带进去，因为这个不是为祭司献赎罪祭，也不是为全国百姓献赎罪祭，所以血当然不需要带进去。那既然不带进去，祭肉是可以吃了，为什么不吃？是这个意思。亚伦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呢？第一，理论上是该吃的，我两个儿子死了，我也不能哀哭，我不能撕裂衣服，我不能披麻蒙灰。他觉得，你说我还能像正常情况下高高兴兴的享受这个祭肉在这里吃吗？所以等于说他其实等于是放弃了进食啊，他用进食来代表他的哀伤嘛，难道这不可以吗？或者你觉得我还能够高高兴兴像平常一样就吃祭肉，你像耶和华喜悦这种事吗？摩西一听，有道理。 OK 所以亚伦没有被责备。所以亚伦的反应就是说，我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对我孩子的死一种哀伤，所以我觉得食不下咽。 你想也是嘛，这种情况下他能吃吗？两个儿子刚死，我食不下咽，我不能吃，我禁食，但是我对神的顺服，我对神的处罚我没有抗议，他静默不言。那为什么亚伦和他两个另外两个小儿子不能哭？如果你哭的时候哀哭，你会怎么哀哭？通常你家人死了怎么哀哭？哎呀好可惜你死了，哎呀怎么搞的，耶和华呀，你为什么把我两个儿子给杀了？你的哀哭里面会不会代表对耶和华的抗议呢？你不能像百姓一样哀哭，可能也有这个某种的含义在这里面，因为这个哀哭的里面可能有抱怨，可能有指责，可能这些都是对耶和华的审判提出抗议。那难道耶和华的审判有错吗？所以亚伦默认，他承认他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做错事，因此在神的圣洁的管教中，他们成为被管教的对象，他接受。可是以人之常情，他仍然会表达一种哀伤吗？所以因此今天这个祭肉，我跟我的另外两个儿子我们不能吃。那摩西也觉得对，举一个例子跟这个不相干，但是只是另外一种的应用。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家人过世了，尤其是长辈过世了，在中国有些家庭教会是要求弟兄姊妹不许哭，因为到主那里去嘛，到天家嘛，所以要鼓掌，我们开庆祝会。我觉得有点过分了，是他，我们不必好像生离死别苦得肝肠寸断，好像下地狱似的，不是，他到主那里去了，可是难道不能哭？反过来要放鞭炮庆祝？我想不合人情吧，对不对？好像我们当中有些年轻人，你来美国读书或干嘛，然后爸爸妈妈在上海浦东机场跟你拜拜，也会哭啊。可是你到美国，哎，美国是好地方啊，等着我，我哪天要来看你了，对不对？所以不是生离死别，不是肝肠寸断，可是难道不会哭吗？可是那种哭是不一样的哭，我们不应该是像那种世俗人，哎呀家人死的时候就觉得天人永隔，我们不是。可是以人之常情，你仍然会哀哭吗？正常的，对不对？至少有好一段时间我们见不到面了嘛。所以亚伦的态度我觉得是有点这个，耶和华的审判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我两个儿子死了，可是今天这个祭肉我吃不下去，我不能吃。我想两个小儿子，想到两个哥哥死了，他们也一样的，所以把这祭肉烧了，合情合理。所以摩西听完了以后也以为美。那这段圣经给我们什么属灵的原则？我想整段圣经，我希望从圣经上这样的描述，我们的说明可以了解神是圣洁的。所以因此在旧约圣经有这样的提醒，在彼得前书彼得也这样说，他引用旧约圣经说，提醒我们信徒，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我们必须圣洁，否则你在圣洁的前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或者你会遭遇很大的一个危险。因为神不容许任何人去破坏他所设立的这种圣洁的，那个时候是在祭司刚刚成立，所以因此神建设你来彰显他的荣耀，显明他的圣洁。在新约时代使徒行传里面发生过一件事情，也是一个让我们会非常惊讶的事情。因为在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很好的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房屋公用，变卖家产，就一对夫妇，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也变卖家产，那把一些奉献交给教会。唯一的问题， 变卖家产以后有部分奉献给教会，部分私自留下来，可是告诉教会是全部奉献。你从个角度来讲，那奉献比不奉献还好吧，只是贪图虚浮的荣耀，让大家觉得哎呀他们好爱主哦，全部奉献了。就这件事情结果当场在教会被圣灵击杀，不得了的事。先是亚拿尼亚去，然后彼得怎么知道吗？如果彼得是搞房地产，他说这个房子不值这个钱吧，应该还有更多吧，不是圣灵启示的。所以彼得就问亚拿尼亚，这就是你全部卖变卖家产的钱吗？他是啊，就这么说，全部拿来了。彼得说，亚拿尼亚，房子是你的，卖不卖随你，卖了以后钱是你的，随你，你要捐多少都行，但是你干嘛，你为什么想要欺哄圣灵呢？你明明不是全部，你说是全部。一讲完，亚拿尼亚当场倒闭就死掉了。然后太太呢，大概刚刚卖完家产，一部分捐给教会，还有一部分手上还有点钱，她会干嘛？那肯定是女人在常做这种事吧，我不能这样说啊，不能说女人都这样做。她去逛街了，然后可能买了两个 LV 包去了，有钱啊。然后所以亚拿尼亚进来了，撒菲拉没进来，哎，隔了一阵进来了，他还不知道亚拿尼亚死了，已经被人家抬去埋了。然后彼得看到撒菲拉了，撒菲拉啊，你刚刚亚拿尼亚拿着你们变卖家产的钱来了，这就是你们全部的奉献吗？对，全部奉献了，全部奉献了。彼得说，撒菲拉，你为什么你要跟你丈夫串通，要欺哄圣灵呢？那些年轻人刚刚把你老公拿去埋了，下一个就是你了。一说完，撒菲拉砰就死了。哦，那样那几个年轻人也是够累的哈，刚埋了一个，一进来又有第二个活跃感，又开出一个去了。我们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啊，初期教会如果今天有报纸啊，还有更厉害，现在还有什么微信、微博、网络新闻。某某教会有两个人在教会中死在神的面前，你说如果教会出了这种消息，你会怎么样？哇，丑闻。使徒行传记载很有意思，两个人死了，所有的人极为敬畏，下面一句话，信徒越发增多。所以你要教会增长吗？让神在你教会中杀掉几个人，我告诉你，一杀下去，一爆一爆出来，那教会人数增长了。照我们的想法是，人死了，哇，不得了了，这教会一定是那个，没有。但是敬畏，不要欺哄圣灵。那为什么今天教会丑闻很多，神没有击杀几个？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安提阿教会还没成立呢，第一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在圣灵的保守之下彼此相爱，一个很纯正很好的教会，这在神的圣洁中建立的。而这对夫妇胆敢冒犯神的圣洁，神当场就击杀。那现在教会已经扩得很大了，如果神要这样击杀的话，那每天神要击杀多少人呢？神的恩典怜悯。所以在立位记是神刚刚设立会幕，刚刚建立大祭司，就职典礼七天完的，就职之后的第一天执行任务就击杀两个。神要显明我是圣洁的，你不要在我面前胡作非为。所以神是公义的，但也是有怜悯。所以今天神没有用同样的方式在我们当中执行这么严厉的管教，但不要以为神是可以轻慢的。第二个，我们觉得拿达亚比户这两个献燔火然后被神管教，他们献的燔火就是不是神所要的。那你看今天的教会，我觉得今天的教会也有一种信息 借着一些所谓的牧师他们的传播，我称为假先知，讲了反火式的叫做献祭，他们也在作为敬拜。那有一天这样一个形容，他说有一种的信息，福音信息叫什么，有一位没有义怒的神，就神不发怒的神，是那老公公，哦吼吼，好好好，这样的，他是没有义怒的神。借着基督，基督也是很有爱心，愿意帮助我们，但不上十字架，所以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没有义怒的神，我们人是没有罪的，我们还把我们带到天国，而天国是没有审判的，所有人都会得救。所以这种福音如果传出来的话呢，我想是很受欢迎的。你说真的有人讲这种福音吗？不相信你去看一看，你去 YouTube， 你就可以听到好几个人这样讲的哦。当时要看一看就好了哈，别看太多，免得你也中毒了哈。Joseph Prince， 新加坡最大的教会 ，Joseph Prince， 我们中国的内地都把它翻译成平约瑟，因为 Joseph 约瑟嘛 ，Prince。那是王子，他是一个混血，所以是有印度的血统，加上一个可能是欧洲什么血统。他的福音信息，他的讲道应该这样说了，不是真的福音，他的讲道就是说，弟兄姊妹，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他是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把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以后还没有犯的罪都一次已经付清了，所以基督徒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认罪，不要悔改了，你罪已经解决了。我们每天只要做一件事情，天天对上帝说 Thank you Lord， Thank you， Thank you 就好了，感谢，这就是 Gospel， 这个福音。所以我们没事儿，没罪了，天国就是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你就进天国。我有一次去新加坡，有个弟兄，我们来新的教会回去的，他桌上摆一本书500多页，他就跟我说，庄牧师啊，有人说这 Joseph Prince 是假先知，我就买了一本他的书来看，500页翻了半天看不出毛病哎。庄牧师你看看，他给我多少天可以看，我记得他过一夜而已啊，我也不能整夜什么都不干就看了500页啊，我哪了那么厉害啊，那速读也没那么快，500页啊，我就翻着翻着随便翻了，真的像下面条一样，哎，他有些地方用 highlight 比较大的字的，有几个框框了，我就看了一下，我看了一段，我就跟那弟兄说，我知道他毛病出在哪里。他讲了一句话，什么叫做基督教？ What is Christianity？ 很简单，有个上帝，他满有了爱，他把恩典给你，你要不要？你这样说，我要。All done， 你就是基督徒，你就蒙恩了。有个上帝要给你恩典，给你爱，你要不要？你只要说我要，就结束了，你就是基督徒了，你就蒙恩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是完全不需要认罪，完全不需要悔改，然后神就是恩典，就是爱，然后固然耶稣钉十字架，他再也不提十字架，已经过去了，过去是现在没有了，现在只要 Thank you， 谢谢，我要这个礼物，然后你就成为基督徒，你就上天堂了。难怪他的教会人满为患，因为这种的福音多好听啊！可这就是反火。保罗非常严厉的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说，这是别的福音。然后保罗用一种，你说今天牧师会这样讲，你会觉得这个牧师讲话太那个了，太严厉了。他说：“我告诉你，谁传这种福音？”他是该下地狱的，该受咒诅的。他说：“我再说一次，传这种福音的是该受咒诅的。”他讲的是那种犹太人要行律法的这种事情了。但我觉得是一样，当有人传另外一种福音，献上反火的时候，就跟拿达亚比户一样，他们会遭受神的咒诅。虽然不是马上，不是立刻，他们会遭受神的咒诅。所以请我们的弟兄姊妹要分辨。什么样是真正的福音？那当然，有些人会为亚伦的两个孩子有点抱屈了哈。哎呀，有这么严厉吗？但不要忘记，他们是祭司，而且是第一任的祭司。那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他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那彼得也这样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因此他们身为祭司，作为属灵的领袖，因此他们有更高的责任。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不要多人做师父，这今天做师父就是牧师啊等等，虽然我们羡慕善工呀很好，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们站在这个职分上，我们要更高的一个责任和托付，我们要受到更高的一个要求。所以当然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你不是牧师，你不会做这个那个的侍奉，但我们总有各种的侍奉，所以要在我们侍奉当中谨慎警醒，不要轻忽。侍奉神是在这一位公义圣洁的神面前侍奉，所以要有一种敬畏的心，就是既敬畏又蛮有喜乐的这样的心去侍奉。最后一点就是，当亚伦两个儿子死了，亚伦的另外两个儿子不能哀哭，不能出这个会幕区的营帐之外，然后不能披头散发，不能做的，不能做那个，原因就是他是当职的祭司。那如果他没有当职，我说过了，他们是可以亲人的丧礼是可以参加的。如果他在当职的时候，职分在身的时候，他是不可以，原因这个有优先次序，优先次序的问题 priority， 所以他是不可以去放弃他当时是祭司的身份去做这种事情。那因此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有时候参加聚会，我没有担任什么侍奉，但有时候你在担任侍奉的时候，不要让事物产生，不要让一些事情打岔，这是保罗提醒我们的。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但是是真的例子。有一次我去加州一个地方讲道，那讲道前他有一个诗班献诗，那诗班就上去了，那诗班里面有个弟兄很奇怪啊，他上去献诗，他抱着孩子的，抱着孩子献诗，他孩子当然你知道，孩子觉得不会乖乖不动的吧，鸟来鸟，他就讲鸟，一边唱诗，鸟啊！我在他们看了，就看都注意到那个孩子，不知道他唱什么歌，就是看那个孩子。我就问旁边的牧师说，他怎么会带孩子上去？他是一个神学生，神学生，在他们教会实习的神学生，神学生为什么带个 baby 上去呢？反正他就坚持，他说我侍奉神，但我也是爸爸，我不能忘掉我爸爸的责任。那他妈呢？我到现在为止不知道他妈在干什么。然后他那个牧师来跟我讲更夸张了，有一次就安排他神学生讲道嘛，他那天讲道的是抱着孩子的，那个孩子是片刻不离身的，好像是这样，就非他不行，他就抱着孩子，你们讲道孩子也是这样，你来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我们一定分神了，去看到孩子为什么他可能妈他母后吧，这个我们就一直看到他讲什么。那他的理由是，我是父亲，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责任，神圣的责任是父亲，但我会说，你现在站在讲台上侍奉神的时候，优先次序，你站在这里侍奉父亲的责任，那就叫事物产生，不是不能有事物。我们都有柴米油盐，产生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啊！你就失去你的焦点。我们要专心侍奉神的话，不能让任何事情分心。特别是当你在侍奉的岗位上，你在献诗在诗班里的时候，你讲到站在讲台前的时候，那个孩子就是产生的事物。对保罗说的，当兵的不要让事物产生，要让招你当兵的人喜悦，招我们的就是神。你在侍奉当中不能让事物产生，你可以有事物，但是到那个节骨眼，你要分辨什么是优先次序。求主怜悯，免得我们犯规，免得我们得罪神。这是耶和华对亚伦对摩西的吩咐，即便亚伦两个儿子死了，他两个弟弟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些旧约的经文学到一些属灵的教训和功课和提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 虽然这段经文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心灵是沉重的，但是也感谢主，你提醒我们很多重要的属灵的真理和原则，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在你这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行事为人，还有服侍你。求主把这样一种分别为圣的概念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